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5日，今日读经，但以理书9至10章，约翰一书1章，导读。巴比伦被马代灭掉之后，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力乌称王。此处的亚哈随鲁王与以斯帖的丈夫不是同一个人。9章1至3节，但以理看到局势的变化，在祷告灵修中想起耶利米书中记载以色列人70年回归的预言，耶利米书25章11至12节，即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被重建，于是抓住神的应许，并为此禁食祷告。4至19节记载了但以理向神祷告认罪的内容，其中为国家子民的代祷原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首先，4节的下半节至6节提到神的名和属性，并提到了神的子民一直违背律法而不听先知的预言。其次，7至14节先知代表犹大各阶层和列祖向神认罪，都因他们偏离了神的话，而导致摩西的律法的咒诅临到身上。其三，15至19节，先知恳求神收回他的怒气，愿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用脸光照他的圣所，求神侧耳听和睁眼看，眷顾属神的臣，并赦免子民。因这一切都是属神的，又因但以理代表以色列人所做的悔改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所以20至23节神马上就应允了。先知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加百列前来，在圣殿正常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先知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这证明异人的祷告确实能发出命令，并使天使把末后的启示告诉神的仆人。接着24节，看到以色列先知所关心的预言将被应验。神已经定了70个期，7个期是49年。利未记25章8节，所以70个期便是490年。当70年满了，第一步就是经历被掳的苦难，苦难使人悔改并除去罪恶，之后有新约的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而救恩的最高潮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满足了神的公义。封住意象和预言是指神盖章确认这些预言，世人以为是重建圣殿，而神的旨意却是高抹至圣者耶稣成为真正的圣殿，马太福音12章6节。25至27节，神启示但以理说耶路撒冷要被重建直到基督再来，共有7个期和62个期，其实是2个阶段。本段呢是对24节的详细讲解，先是49年之后耶路撒冷重建，再是62个期，就是434年之后耶稣降生并被钉十字架，以色列拒绝基督之后将有一王的名，是指罗马人的军队会在公元70年毁灭这重建的圣殿。之后以色列不断有战争，一直到世界末日的7年大灾难，有个敌基督将与以色列人签订盟约重建圣殿，3年半之后这个敌基督会撕毁盟约，在圣殿里称自己是神，停止利未人的献祭仪式，而这个亵渎之王会迅速地使以色列人的地荒凉，只有基督再临才能灭掉他。 十章一至三节。波斯古列王的第三年，第一批犹大人已经回归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但以利没有回去，他要得到神的启示的最后意象，为此他禁食了21天。四至七节，但以利在逾越节之后的正月24日，在底格里斯河看见了荣耀的神子形象，正如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见到耶稣的大光一样，随行的人都惧怕而逃跑了，只剩下但以理一个人。八至十四节对应10章15节至11章1节，当但以理见到神，就无力地匍匐在地上，神就差遣天使加百列按守在他身上，称呼他是大蒙眷爱的。天使把神的话就告诉先知，原来神从先知第一天祷告就听见了。由于呢，送信的加百列被波斯帝国上空的这个魔军拦阻了21天，等到天使长中的米迦勒前来支援，才得以脱身。表明这个魔鬼是不会让关乎以色列民未来的信息轻易的被传送出去。先知听到这话就哑了，神子就摸他的嘴唇，让他可以开口说话，但还是没有力气。于是人子又触摸他，才有能力呼求说：“主啊！”天使告诉先知，关于希腊魔君有管辖希腊的权柄，且更加凶猛。没有米迦勒的帮助，加百列也无法抵挡魔君的攻击。之前马代王的时期，加百列也帮助过米迦勒征战。从以上真理可以看出，地上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天上已经有了战争。但我们要坚信真神始终掌管万有。新约约翰一书一章，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蒙神拣选的信徒要持守真道并防备假先知直到主再来的彼得前后书。接下来要进入神的儿女要遵行神的命令，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并在教会中爱神爱人，按真理住在基督里面的约翰1、2、3书。我们先来看本书的背景。本书的作者是主的使徒约翰，其写作日期是主后约70至90年。收信人是小亚细亚的教会。本书的内容与约翰福音相似，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初期教会里的一些假教师。他们把属灵和属物质划分为二元论，乃是否认耶稣完全的人性的幻影派。使徒约翰曾经批判过这一派的塞琳图斯，因他们说耶稣是个凡人，在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才降在他身上，而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就丢弃了他。当时突出的异端是诺斯底主义，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儿子基督，认为自己有特殊的知识可以认识神。其实历史上的这些异端继续在今天教会中上演，为的是使一些真假信徒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本书是 ABC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以第一部分3章21至24节为本书的中心，证明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A 部分1章1节至2章6节 对应次 A 部分五章六至二十一节，是见证与远离罪，证明从神生的必承认罪和不犯罪。 B 部分二章七节至三章一节，论证领受神命令的必称为神的儿女，对应次 B 部分四章十一节至五章五节，论证领受神命令的都是从神生的。 C 部分三章二节至二十节，论证属真理的与不属真理的，对应次 C 部分四章一至十节，论证属真神的与不属真神的。首先一章一至四节与约翰福音开头相似，向读者宣告这个生命之道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自从神存在的时候，那道就一直有了，后来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使徒们包括约翰都亲眼看过并亲手摸过这生命与神同等，并显现在百姓当中。而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真神，使徒认识，所以向众人传扬，看见并经历过才能传给我们，若不相信是不能与神相交的。接受使徒所传的才能与天父并他儿子相交，生命影响生命才能叫人相信，真理不一致怎么相交呢？相信生命之道的人才能够信徒相通，才能有圣灵喜乐充满。五至七节论述光明与黑暗的区别，五至七节论述光明与黑暗的区别。首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不是约翰自己的观点，而是耶稣亲自教导说他是真光，所以约翰传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说他相信基督而且与神跟神关系好却仍然说谎话，那不按圣经真理行事的人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精神分裂者。若我们走在光明当中，就不能不揭露罪恶，也必看出谁是犯罪的人，因为我们在真理中彼此相交并活在真理中，就会认识自己里面的黑暗。只要认罪，神的儿子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罪。八至十节，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真光的人不会说自己没有罪或者绝对完美，生活中的确有人被蒙蔽而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们不许人家说他有错，只许自己说别人有问题。这种人怎么能与弟兄姊妹敞开相交呢？这不符合圣经真理啊。这种人怎么办呢？很简单，赶快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认罪者必得到赦免。有人认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每天就不需要认罪了，这样的观念其实就是异端。神必不说谎，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我们心里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应用，但以你的悔改祷告得到神大大的眷爱，于是末世的启示向他开启。使徒约翰劝信徒要悔改认罪才能得到神的赦免，活在光明当中并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的祷告一定要认识自己内在的罪性，神之所以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因为我们存着一颗谦卑而无私的心来祈求。一个真正渴望与神相交的人，他一定会常常反省自己在每一件小事上的问题和动机。我们只有匍匐在神和他神儿子的耶稣基督面前，借着圣灵及圣经真道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并在每件事每句话上 审查自己有没有不良的动机和犯罪的倾向。只要心里坦荡无愧，才能与弟兄姐妹相交，同感一灵，并活出基督的样式。耶稣就是真光，能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耶稣就是真爱的源头，能除去我们的虚情假爱，让我们与父神并他爱子耶稣基督建立团契的关系，就能因着信心与历代的圣徒心灵彼此相通，更能因着生命之道而拥有满足的喜乐。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耶稣是源头。